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伊拉克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军准备撤离，美国已经同意分阶段进行。
众议院宣布，美国政府从阿富汗撤军失误的报告。
众议院共和党公布避免政府关门的支出计划。
耶伦表示，近期有望再与中方官员会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伊拉克国防部长阿巴西周日表示，伊拉克和美国已经同意，美国为首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联军分阶段撤离，但是尚未签署协议。目前，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分别有约2500位、900位。那是打击激进团体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中的一部分。这个联盟已就撤军事宜与巴格达当局展开数个月会商，不过截至目前尚未宣布任何时间表。阿巴西周日告诉泛阿拉伯电视频道哈达斯电视台，联盟将于明年九月前从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地区的基地撤出，于2026年9月前从伊拉克北部库德族自治区撤离。他表示，撤军将分两阶段进行，并可能于未来几天签署协议。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周六表示，拜登政府任期于明年一月结束后，他可能不会再担任政府最高层职务，但是可能很快会和中方官员再次会面。耶伦周六在德州奥斯汀参加德州论坛报节的活动时被问到，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胜选，一月份上任时，他是否会在新政府任现职或者是另有新职？耶伦回答说，可能会卸任，不过就再看看吧。耶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过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女性。耶伦说，接下来几个月，财政部的工作依然繁重，可能会和对口的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再次会面，尝试处理双方经常紧张的关系。耶伦强调，美中之间仍然存在很多分歧，但没有机会讨论，也没有把它放到背景脉络考量，紧张局势因此升温的可能性肯定很高，所以需要持续关注。
众议院共和党将在周一发布一份调查报告，评估拜登政府2021年8月在阿富汗撤军时发生的致命失误。之前，美国国会民主党从自由派到温和派以及共和党议员都对拜登的撤军过程提出批评，认为撤军毫无章法，不仅让阿富汗人陷入困境，也让美国蒙羞。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的调查小组为此进行了3年的调查。该报告指出，这起事件部分归咎于拜登太慢决定是否撤离非战斗人员，他直到8月16号才正式下达命令，并且未能在华盛顿各个部门和阿富汗官员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导致协调困难。此外，政府在处理有资格离开阿富汗的平民离境文件时也发生错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派遣了约80万名军人到阿富汗服役。这场战争期间，有2238名美国军人丧生，接近21000名美军受伤。
9月6号，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公布了避免政府关门的临时支出法案。这份长达46页的法案将在很大程度上以现有水平为政府提供资金，这些资金将支持政府运作到2025年3月28号。法案还包括一项由共和党提出的提案，这项提案要求选民在联邦选举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法案还包括提供100亿美元的资金来增加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救灾援助基金。在美国经历了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飓风、西海岸的野火以及中西部和东北部的严重风暴之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救灾援助基金已经耗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6号说，今天众议院共和党人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以确保联邦政府获得资助。 并确保我们的联邦选举程序的安全。国会有责任做到这两点，我们必须确保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够决定美国的选举。
印度加尔各答一名实习女医生今年8月9号在医院内遭性侵杀害，在全球引发众怒。周日，数以千计的海外印度人，25个国家的130多座城市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为他伸张正义。包括从日本、澳洲、台湾到新加坡，都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一路蔓延到欧洲和美国城市。这名在印度东部大城加尔各答医学院胸腔科实习的31岁住院女医师，疑似遭性侵和杀害事件，在印度各地掀起一波波的抗议浪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其中一场抗议活动中，许多身着黑衣的女性聚集在塞格尔广场，她们用孟加拉语唱着歌曲，并高举标语，要求将歹徒绳之以法，以保障印度妇女的安全。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周六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指出，两年内，当下一个地球和火星传递窗口打开， SpaceX 将首次朝火星发射无人太空飞行器星舰。马斯克说，这些飞行器不载人，好测试在火星上完整降落的可靠性。他说，如果降落顺利， SpaceX 将在四年内进行首次载人火星飞行任务。这位亿万富翁还表示，飞行率将从那时起呈指数级增长，目标是在大约20年内建立成一座自给自足的城市。2002年创立 SpaceX 的马斯克今年4月曾经表示，星舰将在5年内登陆火星，7年内把第一批人类送上火星。马斯克希望星舰实现他制造大型多用途次世代太空船的目标，在这个10年内把人员和货物送上月球，最终飞往火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战争进入第12个月，内塔尼亚胡誓言继续打击哈马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波音公司的太空船星际客机于6号晚上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着陆，结束了3个月的测试任务。然而，这艘太空船技术问题频发，返航期间又出现推进器故障，还有导航系统暂时失灵的现象。星际客机于今年6月5号搭载两名太空人前往国际空间站，途中发生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之后，美国宇航局 NASA 认为搭载人员返航的风险太高，决定让太空人在太空站待到明年2月，再搭乘马斯克 SpaceX 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星际客机回到地球后， NASA 在记者会上盛赞波音公司，但波音公司的代表缺席记者会。 NASA 商业运载计划经理史提克说，星际客机这次着陆精准，但他也承认发现某些新问题，包括一个新推进器出现故障，还有导航系统暂时失灵。星际客机预定明年8月再次飞行，不过史提克补充说，届时是否会搭载人员还没有确定。 NASA 需要时间来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并评估星际客机的设计和飞行方式有哪些地方必须做出改进。
9月7号消息，苹果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开发手机基带调制解调器，希望以此取代高通的 5G 基带芯片。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奇表示，苹果的首款自研 5G 基带将于2025年开始逐步应用于 iPhone 等产品中。郭明奇指出，根据最新的供应链调查，苹果自研 5G 芯片出货量将快速增长，2025年将达到3500到4000万颗，2026年达到9000到1.1亿颗，2027年将更达到1.6到1.8亿颗。这一趋势将逐步取代高通的 5G 芯片，这将对高通的 5G 芯片出货量及授权销售产生重大的影响。郭明奇称，自研 5G 芯片 将率先应用在2025年推出的 iPhone SE 4和 iPhone 17 Air。根据之前的爆料，新一代 iPhone SE 4将采用 OLED 屏，搭载新一代可与 Apple Intelligence 兼容的 A 系列芯片，并采用 USB-C 接口。而苹果 iPhone 17 Air 尽管从规格上看不如 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但其超薄的时尚的设计或许足以获得买家的青睐。
一份最新调查显示，谷歌搜索引擎的使用率在最近2个月之间狂跌6%，它的霸主地位正受到挑战，很大一部分是被 ChatGPT 给吞下了。投资咨询公司 Evercore 在最新报告中指出，通过调查全美超过1300人使用搜索引擎的习惯，发现目前有8%的受访者是以 ChatGPT 作为首选，比例相较6月份的1%。有非常显著的成长。反观大众最熟悉的谷歌搜索，使用率从6月份的80%跌到8月份的74%。尽管谷歌确实面临 ChatGPT 的强力挑战，但 Evercore 的分析师马哈尼认为，目前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最具有商业价值的旅游、购物等搜索内容，谷歌的占比并没有减少，它的核心广告业务暂时没有受到影响。调查也显示，大众对于 AI 搜索工具的使用率大幅提升，从2个月前的40%跃升到67%。其中，谷歌旗下的 Gemini 和 AI Overview 也获得用户的好评。有71%的调查者认为 ，AI 搜索工具比传统的谷歌搜索引擎还要好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誓言，在冲突进入第12个月之际，以色列将继续和加沙的哈马斯激进分子作战。他说，以色列已经被伊朗邪恶轴心领导的凶残意识形态包围。请听报道。
周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政府高级官员每周例行会议上谴责了中东最近的暴力事件。一名枪手在约旦河西岸和约旦之间的艾伦比大桥口岸打死3名以色列人。以色列安全部队进行了还击，击毙了攻击分子。与此同时，以色列空袭加沙打死5人，包括2名妇女和2名儿童以及1名高级民防官员。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将共同挥动大卫之剑，并在上帝的帮助下获得胜利。他强调，在中东没有剑就没有永恒。最近几天出现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抗议内塔尼亚胡对11个月的以哈战争的处理方式，以及他未能与激进分子达成停火，并要求归还被哈马斯扣押的其余约100名人质。但内塔尼亚胡对其他以色列领导人说，绝大多数以色列公民知道我们完全致力于实现战争目标，消灭哈马斯，返回我们所有人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让我们北部和南部的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地区暴力激增，以军几乎每天攻进巴勒斯坦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进行逮捕，定居者的暴力和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攻击也有增加。军方指出，在周日的西岸地区攻击中，枪手驾驶一辆卡车从约旦一侧接近艾伦比大桥口岸，向以色列安全部队开火，后者在枪战中击毙了攻击分子。军方说，3名遇难者均为以色列平民，都是50多岁的男性。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政府加强外交力道，推动加沙地带走廊停火协议。如果能达成协议，将有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选情。但目前停火谈判停滞，美国不抱乐观态度。请听报道。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加沙停火谈判陷入严重困境。8号，以色列时报传出消息称，谈判代表目前认为人质交易实现的可能性接近零。以色列第12频道引述以色列安全部门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现在的分阶段人质协议处于难以达成的状态。当前以哈双方的立场都变得更加强硬， 而美国也推迟提出新的提案，不想在恐怖组织处决人质后给出奖励。以色列谈判代表表示，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有一定的谈判信心，但是现在团队显然很悲观。有代表称，即使是协议的第一阶段实现为期6周的停火，然后哈马斯释放大约30名活着的妇女、儿童、老人和生病的人质，这样的协议也不太可能发生。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让战争结束。而对于以色列北方来说，目前的局势也是致命的，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敌对行为面临升级。同时，美国政府不像1周前那么乐观，调解人不想提出新的提案，除非或直接看到他们看到潜在进展的迹象。目前美国正在敦促其他调解人卡塔尔和埃及看看哈马斯的极限是什么。官员表示，拜登也不想做出任何奖励哈马斯最近杀害6名人质行动的让步。美国总统拜登的任期只剩下4个多月，美国政府加强外交力道推动加沙走廊停火协议，倘若达成协议，将有利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选情。目前美国政府一位匿名官员告诉记者，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完成了90%。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迅速称这项评估并不准确。然而短短几小时之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坚称停火协议推动进度确实已达90%。另一方面，布林肯也承认，以色列与哈马斯双方最终表达同意之前，为了结束以哈战争而小心翼翼进行停火谈判的方案有可能随时破灭。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德国《明镜周刊》7号报道，2艘德国军舰将于本月中旬穿越台湾海峡。如果这个计划成行，将是22年来德国海军舰艇首次通过台湾海峡。请听报道。
周六，《明镜》杂志援引未指明的消息来源称，北京不会正式收到德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通知，以强调德国政府认为这次航行是正常活动。德国国防部则拒绝对路透社进行置评。路透社上个月报道，这2艘德国军舰正在等待政府命令穿越台湾海峡，由此引发北京的不满。中共一直不放弃武统民主台湾，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宣称对台湾海峡拥有管辖权。台湾则强烈反对中共对其主权主张，并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最近，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都曾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若德国军舰这个月穿越台海，将是德国海军自2002年以来首次穿越台海。上周五，德国海军特遣队指挥官、海军少将阿克塞尔·舒尔茨告诉路透社，穿越台海将表明德国致力于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和平解决领土冲突，但他拒绝证实德国军舰是否会穿越台湾海峡。舒尔茨在访问韩国仁川港口期间，在德国海军护卫舰巴登福腾堡号的飞行甲板上举行招待会时表示，安全可靠的海上航线，特别是从东南亚到欧美的航线，是我们所有国家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舒尔茨在军舰甲板上强调，这次部署总目标是重申德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承诺，而且与此同时，在信任合作的精神下，与伙伴和盟友训练和交流看法，从而防止可能发生的冲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大选辩论前，川普民调反超贺锦丽，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警告伊朗，向俄罗斯转让导弹会有后果；
总统大选辩论前，川普民调反超贺锦丽；
中共加强管制网络，大陆港澳都要管；
美国警示企业在香港面临更大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周日表示，一架俄罗斯军用无人机在其境内坠毁。他强调，沿北约东翼边境空域遭到侵犯事件有增加趋势。罗马尼亚也对莫斯科非法攻击导致再次侵犯予以强烈谴责。目前是欧盟及北约成员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独立后与莫斯科关系紧张。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侵略乌克兰之后，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周日表示，我们与盟友保持密切的联系，沿北约东翼边境发生的类似事件与日俱增，我们必须共同设法解决。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上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表示，无论北约是否反对，波兰和其他与乌克兰接壤的国家有责任在俄罗斯导弹进入空域前将其击落。
德国国内情报机构9号警告，一个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网络黑客组织已经对北约和欧盟国家实施了网络攻击。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说，他们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美国网络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发布了针对这个名为 UNC2589 的组织的警告。这个警告是在欧洲因怀疑俄罗斯黑客和间谍活动而感到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发布的。自2022年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局势越发紧张。今年早些时候，柏林指责俄罗斯对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以及物流、国防、航空航天和 IT 领域的公司进行了多起网络攻击。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肖恩·萨维特9月6号在一份声明中警告，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的行为会产生后果，美国会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萨维特在声明中写道，伊朗弹道导弹转移给俄罗斯将代表伊朗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急剧升级。白宫此前在一份声明中说，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一直警告俄罗斯与伊朗之间不断深化的安全合作，这种合作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并凸显了伊朗破坏稳定的影响力已从中东扩展到全球范围。
美国肯塔基州75号洲际公路7号发生枪击案，多个执法机构在崎岖树木茂密的地形中缉捕一整天，8号入夜后行动暂停。涉嫌朝行驶车辆开枪的男子32岁的嫌疑人库契依旧在逃。警方在8号晚上的记者会上说，据信库契7号上午购买武器和弹药后，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开始在75号洲际公路的一个偏远路段上方的悬崖开枪，击中至少12辆车。枪击案中受伤的五人目前状况稳定，一名受害人脸部中弹，另一名受害人手臂中弹。联邦调查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办事处特别探员主管斯坦斯伯里誓言要抓到嫌犯，将他拘留。目前警方仍在调查犯案动机。
9月8号，中共2024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广州市举行开幕式。这个活动将在9月9号至15号在中国范围内举行。这个活动也包括香港与澳门两大特别行政区。据中共官媒披露，该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10个部门联合举办，由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组织指导。香港政府部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9月2号表示，香港将在9月7号至15号的9天时间里，在荃湾愉景新城举行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活动，比中国还多2天。一个月之前，港府还刚刚设立了数字政策办公室，负责制定数据及信息管理政策。该办公室隶属于创新科技工业局，为了与中国接轨，香港政府刻意将 digital 称为数字，而不是原来的数码。中国学者认为，网络安全一词并无贬义，但却成了中共以此为借口打造与加强其数字集权。 此前中共打算推出的网政网号制度受到外界大量批评。
美国政府9月6号在一份由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和国土安全部联合发布的通知中警告，企业在香港开展业务存在一系列声誉、金融、监管和其他风险。香港的法律系统跟中国大陆不同，但香港司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大陆方面的影响。这份通知警告说，香港当局可能会把一些正常的商业活动视为可疑活动。今年3月，香港实施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拜登政府说，这项条例包含广泛而模糊的条款，他把同外部势力共谋定为犯罪。香港官员还表示，他们认为这项法律甚至适用于香港境外。这项条例还严厉打击发表香港当局认为虚假或误导性言论的行为，这可能会给外国媒体、学术机构、智库、外国银行和其他企业的日常工作带来风险。拜登政府还警告，在港企业除了要面临触犯中共和香港司法的风险，同时包括触犯美国不断扩大的制裁措施的可能性。目前，外资企业正不断从香港撤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总统大选辩论前，川普民调反超贺锦丽，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股市9月份通常走势艰难，受到对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拖累，标普500指数上周累计下跌 4.2%。 美国上周五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新增就业岗位低于预期，上周二公布的制造业数据表现疲软，导致股市创下自八月初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投资者未来几天将仔细分析定于周三公布的通胀报告，从中了解价格压力是否在持续缓解，并观察英伟达等大型科技股是否在近期下跌后站稳脚跟。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18号会议结束时降息，但是不确定美联储是会选择降息25个基点的常见幅度，还是会采取降息50个基点的激进做法。除了美联储政策规划带来的不确定性，预计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市场仍将保持波动的局面。
随着通货膨胀回落至 2% 目标，欧洲中央银行7月召开决策会议，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之后，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预计12号再次降息25个基点，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更大的帮助。欧洲央行自2022年中期开始大幅升息，以抑制不断上涨的消费者价格，但随着通胀率下降，压力已经开始缓解。为20个使用欧元的国家制定货币政策，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6月降息为2019年来首次，将基准存款利率从 4% 的历史高点调降至 3.75%。 迹象显示，去年波动较大的通胀现在处于更持续的下行轨道，增强了政策制定者推进降息的信心。官方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降至三年多来最低点。
中国八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到半年来的最高水平。据中共统计局9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0.6%， 比起七月份的 0.5% 有所上升。中国八月份工业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下滑 1.8%， 是四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这一数据比七月的 0.8% 降幅更为恶化，也低于预测的 1.4% 的降幅。凯投宏观的助理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吴认为，中共政府的政策仍然过于偏向投资，因此增加财政支出最终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下半年经济增长乏力，在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困境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迫使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推出更多政策刺激。中共央行官员5号说，中国仍然有空间下调银行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民主党籍副总统贺锦丽、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周二将在费城进行总统大选辩论。近期的民调显示，川普领先贺锦丽一个百分点，这是近一个月来首次反转。请听报道。
美国民主党籍副总统贺锦丽、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将于9月10号在费城进行总统大选辩论。法新社报道，59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正在宾州匹兹堡进行为期5天的特训，为辩论做准备。同时，外界预期他的78岁共和党对手川普会选择积极进攻。美国罗克斯大学传播和信息学院学者克里斯蒂告诉法新社，这是两位非常不同的候选人，且他们之前不曾亲自会面，所以这场辩论将激发选民思考，甚至可能成为大选胜负因素。根据一份由纽约时报谢纳学院在9月3号到6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领先民主党对手贺锦丽一个百分点，这是近一个月来首度反转。根据这份民调，倘若今天投票，48%的人会投票给川普，47%会投给贺锦丽。这个结果与同民调机构在7月22号到24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并随即支持贺锦丽的民调结果几乎一致。民调专家寇文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这份民调显示28%的选民说他们需要对贺锦丽有更多的了解，选民最想知道的是他对各种议题的立场，这正是他的选战仍欠缺的地方。在特定议题上，56%的人认为川普较能处理经济议题，40%则支持贺锦丽。针对堕胎议题，55%支持主张立法恢复堕胎权的贺锦丽，38%支持川普。就移民议题，53%支持川普，42%挺贺锦丽。就民主议题，50%支持贺锦丽，44%的人支持川普。根据这份民调，川普阵营发言人米勒对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指出，贺锦丽的蜜月期已经正式结束。贺锦丽竞选总干事迪伦则说，川普的支持者比2020年还积极，预期选举结果将非常接近。 Politico 指出，跟其他单一民调一样，未来几天还要看其他民调的验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委内瑞拉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冈萨雷斯周日飞抵西班牙寻求庇护。自七月份有争议的选举结束以来，委内瑞拉不断爆发抗议活动，马杜罗政府则在上周对冈萨雷斯发出了逮捕令。请听报道。
周日，西班牙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挑战尼古拉斯·马杜罗连任竞选结果的冈萨雷斯与妻子当天已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德阿尔多斯空军基地。委内瑞拉当局指控冈萨雷斯犯有阴谋罪和其他罪行，并对他发出逮捕令。一周后，75岁的冈萨雷斯离开委内瑞拉。美国、欧盟和其他欧美大国都认为，冈萨雷斯才是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真正获胜者。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对委内瑞拉的民主来说是悲哀的一天，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应出现任何政治领袖被迫害到另一个国家寻求庇护的情况。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表示，当局已经给予德萨雷斯安全通道，以恢复政治和平。西班牙外交部表示，尚未就冈萨雷斯出境一事与委内瑞拉政府进行正式会谈。委内瑞拉反对派表示，7月28号的选举结果应该是冈萨雷斯大获全胜，并在网上公布了他们认为足以表明冈萨雷斯赢得大选的计票结果。冈萨雷斯于3月份成为候选人，因为反对党领袖玛利亚·科里娜·马查多和另一位替补者都无法参选，为替补者接手候选人工作。马查多周日也在社交媒体 X 上证实，冈萨雷斯目前在西班牙。他补充说，冈萨雷斯的逃亡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正直与生命。马查多提到，冈萨雷斯将在西班牙继续为反对派奋斗，而他则会在委内瑞拉国内继续这样做，并誓言让冈萨雷斯在2025年1月10日下一届总统任期开始时宣誓就职。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